十字架的大能。经文是在圣经里的《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听说过斯布真美 （Charles Spurgeon）， 他是19世纪英国的讲道王 （The Prince of Preachers）。英国成千上万的人都因着听了斯布登所讲的道，所传的福音，信了主耶稣，悔改成了基督徒。斯布登生长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的家庭里，他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上教堂做礼拜来听道。他3岁就开始读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 这是一本有名的著作，基督教的著作。他还记得，他小时候在儿童漫画上看到天路客背着沉重的担子奔跑天路，后来他长大一点了，就明白这个担子就是他的罪。他看到他自己就像那个天路客一样，背着他自己的罪，但是他想尽办法也卸脱不了这个罪的包袱，罪的重担。尽管他在教会里头听了很多道，他头脑里头知道主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向神祷告，像那个税吏一样，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呐、啊！但是他仍然没有赦罪的平安，他没有得救的把握。斯布登深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触犯了神的律法。虽然他10多岁嘛，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他心里头他控制不了里面的思想，他里头常常有邪情私欲，有恨人，有嫉妒，有亵渎的意念，他控制不了。不管他怎么样努力要克制自己的思想，他都摆脱不了这些试探和引诱。他苦苦挣扎，从小挣扎了好多年，但是那个担子，罪的重担反而越来越沉重。他想要不信主了，但是他又怕下地狱。他想要得拯救，但是禁不住又要犯罪。他心里头矛盾挣扎痛苦到极点，几乎要绝望了。他这样挣扎一直到他15岁的那一年，像你那么大，15岁，在一个礼拜天主日的早晨，他正步行去做礼拜，突然之间刮起了一阵暴风雪。斯布登在他的自传里头说，我有时候想，如果那个礼拜天的早晨上帝没有赐下那场暴风雪的话，我可能至今还生活在黑暗和绝望里。他说呢，因为那天呢风雪太大，他就没有去原来的教堂，他就转到一个小巷子里头，来到一个很小的教会。礼拜堂里头呢人不多，只有10几个人，他们唱诗的声音特别响亮，把耳朵都震了，但是我不介意，因为我只想知道怎么得救。那天早晨呢，可能是雪太大了，所以牧师没有来，所以唱完歌以后呢，一个看起来很瘦弱的人，小个子，可能比我还要瘦一点，走上了讲台。斯布登说呢，他可能是一个鞋匠，那个时候呢鞋不能丢的，要补的，因为鞋很值钱了。他说他像个鞋匠，没有读多少书，因为他读圣经的时候呢发音都发不准。他所讲的经文以赛亚书 第四十五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司徒根说呢，当他读到这段经文，说这段神的话语呢，给他带来了一线生机。那个传道人说呢，的确，这是一节很简单的圣经，他谈到了望、仰望。仰望什么意思啊？就是看，看不用费劲儿，你看不用抬起你的脚，看也不用举起你的手，你只需要抬头一，头也不要抬，眼睛一撇，望就那么一看。他说呢，你不用上大学去学习望，你也不需要每年赚100万的英镑才能够望。即使最傻的人，你是痴呆，你也会望。任何人都可以望，就算小孩子3岁5岁都会望，很容易嘛。但圣经上说要仰望谁啊？仰望谁？仰望我。我是谁啊？主。主是谁啊？主耶稣。他说，哎，你们中间很多人望的不是主，你们望的是自己。你看我的行为，我的表现，我的努力，我做了这个好事，我做了那个，你望自己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你自己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没有任何的能力。主耶稣说，你们要仰望我，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仰望我，我正为你悬挂在十字架上，要仰望我，我正在为你流出宝血。仰望我，我为你死了又被埋葬了。仰望我，我从死里复活了。仰望我，我升天了。仰望我，我坐在父神宝座右边，永远活着为你们代求。仰望我，你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呐、啊，要仰望我，仰望我，仰望我。司徒根说，他讲到讲仰望仰望，勉强维持了大概10分钟，就讲不下去了，无话可说了。然后这个鞋匠没话讲，嘿，他说他在台上看到了我，因为当时在场就10几个人，所以呢他一眼就看出来司徒根是一个陌生人，他两眼盯着司徒根，仿佛他说仿佛看透了我里面的心思。他说，年轻人，你看起来很愁苦。他一语中的说对了。好，这个鞋匠继续说，如果你今天不听我所讲的神的话，你将一生愁苦，死也愁苦，永远愁苦，愁苦到底，永世不得翻身。他说，如果你现在年轻人不把握住机会，如果你此刻不相信，你就愁苦到死。但是如果你现在仰望主，你马上可以得救。然后他举起他的手，大声喊着说，年轻人，你要仰望耶稣，要仰望主，要仰望他。你不能做什么，你只有仰望他才能得活，你仰望耶稣才能得救，你仰望耶稣才有希望。好，司徒根说呢，在他自传里他说，我突然好像心窍开了，我看见了救恩之路。他说，我本来准备呢，我要立志，我要改变，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 我不做那个，我本来在仰望自己，但如今我听了他的道，我不再仰望自己了，乃是抬头仰望主耶稣，是他是神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流血，他为我戴罪，他为我复活，他为我曾经的罪债，他为我成了救主。他说成了，罪债还清了，宝血流出了。就在那一刻，司徒真说，当我仰望他的时候，我的愁云消散，我的重担突然间脱落了，我看见了太阳，我看见了亮光，我看见了希望，我站了起来，我赞美主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我赞美他十字架的大能，因为我知道当我仰望耶稣，我的罪就已经得到洁净，洗得一干二净，我如今比雪更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在那个暴风雪的早晨，司徒真忧忧郁郁的走进了那个小教堂，但是两个钟头之后，他欢欢喜喜的从教堂的门口出来，成了一个基督里新造的人。他带着重担进到礼拜堂，出来的时候重担脱落，罪得赦免，成了新造的人。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在神所预定的时刻，神所预定的地点，神所预定的机会，借着一个瘦弱的鞋匠临到了司徒真，后来又借着司徒真这个讲道王临到了英国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都经历了十字架的大能。今天我们要查考《使徒行传》第八章，看看这个十字架的大能是如何借着腓力临到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这篇信息有四点，很好记。第一点是神顺命的仆人，第二是神寻找的罪人，第三是神感动的时机，第四是神福音的大能。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四点。第一，神顺命的仆人是谁啊？就是腓力。我们同声来读第26到27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大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好，注意26节，有主的一个什么使者？使者是谁啊？就是天使。天使，神差派天使打发腓力去传福音。好奇怪，为什么天使自己不去传？为什么神要借着天使打发腓力，打发一个人去传福音呢？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没有经历过神的救恩，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大能，这些善良的天使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堕落，什么是绝望，然后蒙恩得救，他们没有亲身体验过救恩的甘甜啊。换言之，我们刚唱那首歌记得吗？奇异恩典何等怎样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嫌我失丧惊被寻回，瞎眼惊得看见。天使啊，唱不出来，他们的歌喉很好，他们会唱，但是他们唱的时候没有共鸣，没有同感， 神没有打发天使去传福音，神反而打发我们这些曾经犯罪堕落痛苦挣扎但如今却蒙恩得救的罪人，神打发我们去传福音去报佳音，因为只有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十字架大能的罪人，我们这些从前失丧经被寻回从前瞎眼睛得看见的罪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的福音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因为我们有亲身经历。你知道吗？当神的使者呼召腓力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正在干什么？他正在撒玛利亚城里头正在传福音，圣灵在那个城里头大大动工，有很多撒玛利亚人都悔改信主了。我们同声来读第五到八节，腓力向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大复兴临到了撒玛利亚城，有好多人病得医治，好多人悔改信主，哇，好热闹啊！但突然之间，第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条路上去。那条路是什么？旷野，旷野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草木枯黄，风沙漫天，见不到人的旷野。”天使对他说：“哎，腓力，你起来，离开这个热闹的，离开这个繁华的撒玛利亚城，向南走，到那个荒凉极静的偏僻的旷野路上去。”二十七节，腓力二话不说，马上就起身就去了。好，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啊，第一是腓力的信心，第二是他的顺服。神没有预先告诉腓力他将会遇到什么事儿，但是腓力就像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听见神的呼召就立刻因着信就出发了，毫不迟疑就去了，这是他的信心。好，第二呢，我们看到他的顺服。腓力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他没有说：“主啊，为什么要我离开撒玛利亚？我在这儿忙得不得了啊，这么多人信主，这些人都需要我，哎，为什么要我去到那个不见人烟的旷野沙漠？那里有什么人呢、啊？叫我老远路跑到沙漠去干什么啊？主啊，你给我们搞错啊！”没有，腓力没有跟上帝讲理由，神的呼召一临到他，他立刻起身去了，但遵神旨，莫问前程，这是他的顺服。好，看完了第一，神顺服的仆人腓力，我们再看第二点，神寻找的罪人谁呀、啊？就是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我们同声来读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及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及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好，腓力去到半路上遇到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埃及阿伯就是旧约圣经里的古实，就是今天的北非的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那个地方是黑人呐、啊，黑人就是犹太人，他自认为是神的选民，他们最瞧不起的外邦人黑人。好奇怪、啊、为什么神要呼召腓力撇下撒玛利亚这么多人 然后千里迢迢跑到旷野去寻找一个黑人呢？还有为什么圣经要用那么长的篇幅，从26节到40节，用25节这么详详细细的叙述一个黑人得救的经过呢？因为这个黑人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不是因为他有社会地位啊，乃是因为他是个少数民族，他整个民族成千上万的黑人没有一个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埃及阿伯他自己的故乡，他整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没有一个人经历过十字架的大难。神爱他们，神要拯救他们，所以神就特别派遣腓力离开撒玛利亚，不辞千里的路程跑到旷野去寻找这一个福音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太监。然后神要再借着这个太监，借着他一个人把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传回他的老家，传回埃及阿伯，传回他所有的亲戚好友同胞黑人当中。听懂没有？由此可见突破性的宣教是何等的重要。不要小看超文化或者超语言的传道工作，不要认为啊路太远啦，飞机票那么贵，代价太大啦，不值得。不，也不要小看个人性的一对一的布道工作，不要以为只有一个人嘛，一个人什么好传的嘛。不，一个人经历了十字架的大能之后，它可以影响一大片。所以再远的路，再大的代价，跑到旷野离开众人，都值得我们去传。在神眼里，超文化传福音的工作很重要，太重要了。路加福音15章17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所以他宁可撇下那99只在撒玛利亚城里的肥羊吃得饱饱的，撇下也不放过那一个在旷野漂流的黑羊 black sheep 迷羊。上帝不惜任何代价要拯救一个失丧的罪人，一个迷失的小羊。让我们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放过一个神所爱的。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太监了，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27节，他在埃及阿伯女王甘纳西手下做什么的？总管银库。换言之呢，他是埃及阿伯这个国家的经济部长，他是个有大权的太监，管钱的人啊，肯定是女王的亲信，非常得宠的，很信任他的。他刚刚上哪里去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去敬拜上帝，刚刚从礼拜堂回来。可见呢，他是一个已经归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他已经弃绝了外邦的偶像，来到耶路撒冷神的圣殿里头来敬拜那独一的真神上帝耶和华。不但如此呢，他更买了一本什么书啊？先知以赛亚的书，旧约圣经。当时啊，书很昂贵的啊。好，他买了一本书，28节。他现在呢，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在读圣经。好，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出3件事情。第一，这个神所要寻找的罪人，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第一，他是一个物质丰富的人。他在世上功成名就，有权有势，他住的是高官的豪宅，坐的是高贵的轿车，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他的生活富裕一无所缺。第二，他也是一个 虔诚信教的人，他已经弃绝了外邦的迷信，弃绝了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他又千里迢迢跑到耶路撒冷，叫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圣城呐、啊！啊，跑到圣殿里头来敬拜耶和华。他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他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他是个虔诚信教的。不但如此，他坐在马车上在干什么？正在朗读先知以赛亚的书，他在读圣经啊！哇、哦，读圣经啊！可见他是一个虔诚信教的。然而第三，他却是一个心灵空虚的人，因为他还不认识主耶稣。虽然他有宗教信仰，他有宗教生活，他很虔诚，很热心，很追求，还跑到圣殿，老远路跑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去读圣经，但是他却不得其门而入。他还没开窍，他只懂得圣经里面的字句，表面字句，却不懂得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旨，里面意思。他只有宗教的外表的仪式，但他里面没有经历到十字架拯救的大能，他不知道。他只有一个死的宗教，他却不认识那复活的基督。好，请问在座的，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有宗教，你有信仰，你信上帝，但是却不认识复活的基督。你只有基督教虔诚的外貌，哦，读经祷告，却没有基督徒实际的里面的生命。虽然你来到教会做礼拜也许很长时间了，礼拜五常常来，但是你仍然是一个门外汉。虽然你学会了唱诗歌了，十字架十字架，唱得很好听，但却不懂这些歌词的含义。虽然甚至你会说祷告的词句啊，感谢主哈利路亚，讲得很动听，但是却没有跟上帝接通。虽然你来听了很多道理，还会背圣经，但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也许你和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一样，生活也很宽裕，物质丰富，不愁吃穿，生活没问题，但是你的灵魂却极其的穷乏。主耶稣说的，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丰富的物质不能满足你里面心灵的干渴，宗教的仪式也不能填满你里面的空虚，甚至你做礼拜祷告读经都无济于事。因为就像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一样，你读圣经读了半天，读不懂，读不明白。但是你可知道，现在主耶稣创造天地的神正在寻找你。其实他在万古之先，在创造世界之前，他早就预定了你，早就拣选了你。好，如今他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传道人，又借着圣灵，他要打开你的眼睛，来明白圣经，来认识基督。你愿意吗？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一点是什么？神顺命的仆人。第二点是神寻找的罪人。第三点是神感动的时机。我们同声来读29-31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好，这两个人就碰上了。你记得神打发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27节， 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注意这个不料，不料什么意思啊？没想到，这是腓力意想不到的事。当他顺服了神去的时候，就刚好遇上这个太监。真巧啊，这两个人，一个是神奉命的仆人腓力，另一个是神寻找的罪人太监。这两个人，一个在找答案，另一个有答案。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一个在非洲，一个在亚洲，一个在天南，一个在地北，竟然在这个茫茫的旷野，这两个人碰头了。这是运气吗？这是恰巧啊，偶然刚好吗？不，这不是阴错阳差，这乃是上帝的预定、计划、安排。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不早也不晚，就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预定的地点，这两个人碰上了。而且这个时刻，还记得吗？那个太监正在读哪一段圣经？对了，以赛亚书。我们来看看32到33节，同声读。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好，这段经文是旧约以赛亚书53章，就是先知以赛亚在700年前，在这个之前700年前所写下的预言。我们再看34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以赛亚说这话是指的谁呢？啊，像羊带到宰杀之地，这个羊羔它指的是谁呢？它指的是自己呢，或者是指的别人说的呢？虽然这个太监在读圣经啊，读圣经很殷勤啊，很认真，很追求要读圣经，但是他却读不懂，读不明白，他不开窍。好，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请教腓力。好，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上起对他传讲谁啊？传讲耶稣。哦，原来这一段经文里头所讲的那只羊，那个羊羔就是谁啊？就是主耶稣。我们再来看32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是谁呀？主耶稣。他像羊一样，羊的性情和猪的性情一样不一样？截然不同啊。你见过杀猪没有？有没有？猪啊，平常啊躺在那里好像很乖啊，动也不动，就喜欢睡觉。但是当你要杀猪的时候，他会突然，这个睡猪啊会突然醒过来，狂轰乱跳，他叫唤不休，决死挣扎。你记得跟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旁边有两个什么？强盗。我相信啊，这两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们被钉的时候就像杀猪一样，拼命挣扎，而且满口咒诅，紧握着拳头，需要好几个士兵把它掰开才能够制服他们。但是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他却像羊羔一样乖乖的任人宰杀。主耶稣没有挣扎，没有反抗，没有开口，他默默的甘心的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其他的这两个人掰开，打开手要盯他，几个人而主耶稣像羊羔一样，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被带到斩杀之地。他不开口，默默地忍受了十字架的死。正如彼得前书，我们同声来读：主耶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为什么没有罪的主耶稣甘心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为什么？哦，原来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他甘心情愿亲身担当了你我当受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甘心为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替罪代罪受死，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好，当腓力解释这段经文给太监听的时候，这个太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原来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献祭的那些牛羊所预表的，那些牛羊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啊！你记得他刚刚从哪回来啊？耶路撒冷做礼拜回来，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肯定看见以色列的祭司在那杀生，在那宰杀牛羊，在那献祭，肯定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场面。他更困惑不解，为什么，哎呀，在 圣经里头神要规定这么多献祭的条例呢？为什么他要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宰杀那么多的牛，宰杀那么多的羊，流那么多的血呢？流那么多血，杀那么多牛，这血淋淋的宗教是什么意思呢？牛羊的血怎么能够赎罪呢？他更困惑不解。好，现在当腓力解释给他听，哦，他明白了，圣灵光照他，他开窍了，不是牛，不是羊的血，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才可以赎罪，他就是神的羔羊了。啊，这些圣殿里的牛啊羊啊，这些宰杀的献祭的牛羊，这些流的血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舍命流血。哦，原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那除去世人罪孽的。哎呀，我看见了，他就仰望耶稣，耶稣是替罪羔羊。好，当腓力开口从这一段经上起，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段经文对他传讲耶稣的时候，这个太监就像当年的司布真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一样，啊，看哪，看哪，看哪，望啊！这个太监也开窍了，啊，神的羔羊，他突然明白了圣经，他看见了耶稣，哎呀，原来如此，望啊！一群人都当仰望他，他是神的羔羊，他已经成了，他流了血，他曾经罪在，哎呀，他复活了，他看见了，他明白了。腓力继续对他说：“哎，耶稣基督不仅仅是神的羔羊替我们代罪的，耶稣基督更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从天而降，神降世为人，从童贞女所生，他道成了肉身，他是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创造主取了人的形象， 将士为人。他不仅仅照着圣经的预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像神的羔羊为我们献祭，为我们流血，不仅仅死了又埋葬了，而且第三天又照着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36节，两个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哎，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你记得吗？这是旷野，旷野，他们在旷野竟然遇到了水池，是很难得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那么奇妙。我们再从申屠第37节，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洗。太监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天而降，为我代罪，死在十字架，完清罪债，他是神的羔羊，又从死里复活，我信他是神的儿子。好，于是38节，于是吩咐车暂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好，这里呢，神行了一件很特别的奇迹，腓力给他施洗，当太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腓力就不见了，为什么？主的灵把腓力怎么样？提走。这件事情很特别啊。Victor， 你受过洗没有？谁给你施的洗？长老啊，长得很老的长老啊。好，如果 Victor 长老给你受洗啊，刚刚下到水里啊，受完洗，你从水里头一出来，眼睛一睁开，长老不见了，失踪了，哇，长老跑哪去了？这是天下奇闻啊！一般情况这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身上呢？我相信神的目的是要格外的坚固他的信心。你记得他从哪来的？埃及阿伯就是北非的一个小国家，这个咖啡色的，在他的老家，他的故乡，没有一个人听过福音，也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他是他整个民族当中，这么多黑人当中，头一个悔改信耶稣的。所以他回去将要面临极大的孤单和严峻的考验。所以呢，神就利用这个特别的经历，叫腓力一下不见了，借着这个经历来坚固他的信心。而据说呢，这是历史学家记载的，这个太监从耶路撒冷回到了他的老家埃及阿伯之后呢，就到处传福音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到处传福音。神借着这个太监建立了一个教会，好多人信主，这个教会至今还存在。他们是因着这个太监当年传福音，一代传一代，直到如今所结出来的果子。好，最后呢，我们再看第4点，神福音的大能。我们同声读第1章16节，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谁啊？
一切。
什么样的人？相信。一切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是老中还是老墨，还是老美还是回楼，不管你是贫富贵贱，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啊，上帝一视同仁，他要拯救一切什么样的人呢？相信的。这就怎么样，不要小看小孩哦， 不要小看我们当中的莹莹，还有我们的小金娜，不要小看小孩哦，啊，也不要小看贫穷的、没钱的、没文化的、没读过书的，别小看人哦。上帝是公平的，只要你有信心，不管你是谁，神都悦纳。尽管这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他在世上有钱有势，功成名就，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真正的喜乐，因为他起初里面没有信心，所以他不知道，他有钱有势，但他不知道他在世上活着为什么，死了往哪去，他也不晓得人生的目的，死后的归宿，他都不晓得。尽管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信有个上帝啊，他遵守教条教规，他还千里迢迢跑到耶路撒冷来做礼拜，去朝圣，上圣殿，还读圣经，还祷告，还奉献，但他的宗教仪式，他外表的宗教活动，宗教生活不能给他带来里面的真正的平安，里面的喜乐不能，因为他起初没有信心，所以他没有得救的把握，他没有得救的确据。尽管他一辈子，哎呀，苦苦的追求啊，寻寻觅觅啊，跑到耶路撒冷去寻找啊，跑到圣殿里头啊，但是他尽管他到处追求，但他仍然感到迷茫，感到空虚，他不知道人生在世何去何从。唯有当他头一次听见了腓力所传给他的福音的时候，看那神的羔羊，担当世人罪孽的，在十字架为你戴罪啊！当腓力传福音给他，他一听见，转瞬之间，他豁然开朗。正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所说的，可见信道是从哪来的？听道来的。听道是听什么？神话小说《西游记》？听什么？基督的话就是什么？圣经，听神的话。当这个太监听了神的道，神就赐给他信心，他就信了道，他就明白了啊，原来经上所记的那个被带到斩杀之地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我要担当我们的罪，他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原来如此。好，当这个太监相信了这个福音，他像司库珍当年一样，信了，忘了，看呐、啊，当他信的时候，转瞬时间，那罪的重担就脱落了，罪得赦免了，洗净了，重担脱落了，十字架的真光就照亮了他的心灵，他的黑夜突然变为白昼，他的忧闷突然转为喜乐，如今圣灵在他的心里印证他有生命，他的罪恶已得赦，他的灵魂已经得救了。是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经历了那福音的大能，所以一有机会他立刻要求干什么？要受洗。好，当他受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主的灵把给他施洗的腓力怎么样？踢走了。虽然太监找不到腓力，但是他知道有圣灵，神的灵与他同在，在他里头，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三十九节他就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走路回家去了。王静怎么样？不要轻看这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能够使绝望的人得到盼望，能够使失落的人得到拯救。你记得两个钟头之前，可能两三个钟头，这个太监在马车里头读圣经，他高兴不高兴啊？读懂没有？他读圣经的时候忧忧郁郁，不知所云，讲的是什么我读不懂啊。但读经两个钟头之后，腓力跟他讲了福音，传了福音，他相信这个福音，他就怎么样， 欢欢喜喜的上路了。这之前以后才两个钟头，他判若两人，他从前忧闷，他现在喜乐，而且不是一时的快乐，乃是一生一世永远伴随着他在基督里的平安喜乐，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唯有这个福音，圣经的福音，能够如此彻底的改变人的生命。世上再没有别的信息有这样的大能，因为这个福音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乃是上帝启示的。唯有这个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才能够拯救失落的罪人。正如我们刚刚背的那段经文，林前一章十八节所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什么愚拙，在我们的得救的人却为什么神的大能。但今天啊，有很多人却以这个福音，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他们嗤之以鼻，哎呀，怎么还是讲道讲什么嘛？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啊？他是神的儿子，有权柄哎，有能力哎，无所不能，为什么要被钉死啊？啊，他自己都救不了，下来啊！你是神的儿子，下来显显灵嘛！自己都救不了，怎么救我们呢？拉倒吧！而且耶稣是什么童贞女玛利亚？童贞女没结婚怎么生儿子，不合科学，这是岂有此理啊。而且他死了以后怎么样，第三天又怎么样，死人怎么复活啊？死了拉倒，一了百了，还复活呢，神话故事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嘛？而且他是照着他自己的预言跟旧约的预言了他要复活，他照着预言应验了他复活，怎么可能？预言还不人写书，怎么可能应验呢？老老奶奶没有文化没读过书的才会信这些封建迷信，哎，愚拙，他们讽刺挖苦，不肯相信福音。我们再读一遍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是的，这个福音本为神的大能，要救谁呀？一切相信的，相信的人就可以得救，相信的人就可以经历到这十字架的大能，不信的人就认为好愚昧，基督徒还唱些歌还流眼泪，还那么感动，神经病还祷告，他认为愚拙，因为他没经历到，他不信，他是个傻子，他以为别人傻了，好可怜啊。记得吗？圣经里头还记载了一个少年官，一个大财主。这个少年人呢，跑来见耶稣，问他说：“夫子啊，我当怎样行才能够承受永生？怎么样上敬天国得永生？怎么得救呢？”耶稣说：“你去遵行律法。如果年轻人你能够百分之百、万无一失、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百分之百做到，毫无瑕疵、毫无斑点。”你就可以进天国得永生，做得到吗？能够遵行律法，做得到就可以得永生。那年轻人回答说：“主啊，律法里的规条我都遵守了，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杀人，不放火，不做这个，不奸淫，我都做到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什么？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那个少年听见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好，请问为什么这个少年人会忧忧愁愁的走了呢？而那个太监会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走。这两个人，这个太监欢欢喜喜走了，少年人却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少年人不相信这福音，他以为自己很有能耐啊，他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我要遵守律法，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下定决心，我不杀人，我捐钱，我做好事。他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行善积德来赢得神的救恩，结果他办不到， 耶稣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吗？做不到，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而相反的，这个太监，他承认自己有罪，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达不到神的要求，我办不到这么高的要求，这么圣洁，这么公义的律法，我守不住。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他就相信了耶稣。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替我担罪，他替我偿清罪债，他成了救赎。他就相信接受了神白白赐给他的救恩，他信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了，回家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吧，相信的人，不信的人，经历不到这十字架的大能。唯有相信的人，你信了，你才能体验到神所赐的赦罪的平安，那十字架翻救的大能，改变生命的大能，你才能经历到胜过罪恶、胜过试探的大能，靠着主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大能，胜过试探、引诱、压力的大能。哦，为什么很多人呢，都来到我们教会基督福音堂啊，来听来听，混了很长时间了，每个礼拜五来听，礼拜天也来听了很多道理，但是听了半天还是老样子，依然故我，一点改变都没有。他们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兴高采烈来来教会挺好玩的，我来了，但是到最后却忧忧愁愁的走了。但另外还有些人来到教会，也许时间不很长，才来几个月吧，道理听的也不多，但是他们听了，他们就改变了，生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哇，像那个太监一样，他们起初充满了困惑，充满了烦恼，都不懂啊，如今却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盼望，欢欢喜喜的。为什么这两个人都来到同一个教会，听了同一个福音，但是这两个人却有如此不同的结果呢？一个忧忧愁愁走了，一个欢欢喜喜的走路，为什么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呢？相信的，相信的，一个信了，一个没信。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什么？早上听见了真道，晚上死了也甘心。孔夫子当年踏破铁鞋早啊早啊，他梦寐以求，早来早去，想要听见，想要看到，却没有听到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找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真道，但他没有机会，他没有得到，他忧忧愁愁的死了。神却打发了腓力去把这个福音的真道，这个永生之道传给了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他听见了就相信了，他得到了，他闻到了，早闻到了。他又打发一个鞋匠，鞋匠去传福音，把这个永生之道，把这个福音传给了斯布珍十五岁的孩子，斯布珍也相信，他也得到了，得到了永生。今天弟兄姊妹孩子们，神也打发我们把这个十字架的大能，把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今天也传给了你。请问今天你愿意相信接受这个福音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一个圣诞节那天他从天而降，神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那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他替我们流血，他是神的羔羊，替我们偿清罪债，流血赎罪，死了以后第三天埋葬了，又从死里复活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吗？你信这福音吗？今天我们当中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第一种是已经 相信到福音，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第二种是还没有相信这个福音，还没有蒙恩得救，换言之，正活在神震怒之下，将要下到硫磺火湖永远沉沦的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灭亡的。请问你是哪一种？得救的还是灭亡的？如果你是第一种，已经相信了这福音的人，那么请问你愿不愿意像腓力那个顺命的仆人一样，做一个顺命的孩子？愿意吗？时刻做好准备，聆听主的呼召，主一差遣马上去，任凭主的差遣，抓住每个时机，传扬这十字架的大能的福音，传给那些正在黑暗中等候的人。你愿意做一个顺命的仆人，像腓力一样吗？愿意吗？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人子就是主耶稣，为要寻找拯救什么样的人？失丧的。就是每此时此刻，圣灵也正在寻找你，圣灵正在呼召迷羊，迷失的羊。圣经又说，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沉沦灭亡，他愿意人人悔改得救。天父时刻都在牵肠挂肚，他巴望着我们当中的浪子回头，泥羊回改，罪人回改。天父在寻找失丧的人，他没有差遣天使去传福音去找迷羊，他乃差派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经历过十字架大能的罪人，去为他寻找迷羊。一方面圣灵预备了像那个太监一样饥渴慕义的人，另一方面圣灵也感动了像腓力这样顺命的仆人，在他所预定的时机，他所安排的地点，他所感动的时刻，把他的福音传开，将他的迷羊找回。好，请问再问一次，你愿意成为那顺命的仆人吗？像腓力一样，愿意吗？不要以为啊，只有牧师长老传道人才能传福音啊，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你信而顺服，只要你经历了十字架大能，每一个都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福音的出口，你愿意吗？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像那个太监一样，神所寻找的罪人，神正在寻找的迷羊呢？有没有？听懂没？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人家把你请来了，你坐在这里，你在这儿听到，和司布真当年一样，一场大风雪把他刮来了，不是偶然的，不是碰巧的。你今天听见这十字架的福音，不是偶然碰巧，乃是爱你的天父，你天上的爸爸，在创世之前早就预定了今天，他早就拣选了你，让你听见。2000年前，他差派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流血、代罪，还清了你我所亏欠的罪债，又埋葬了。他更使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了，以大能显灵，他是神的儿子。此时此刻，他的圣灵，神的灵正在感动你，正在呼召你，他要拯救你，他要你悔改，来相信他，信靠他，得到他的救恩，得到他宝血的洁净，得到他白白赐的赦免。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已经替我们还清罪债。看哪、啊、你要仰望他，仰望他，不是靠你自己，你努力没用，你再努力你达不到神的要求，你不能靠自己得救。看哪、啊、他已经成了救赎，他已经流出宝血，他已经还清罪债，仰望他。看哪、啊、凡是信这福音的人，你现在相信他，你立刻你经历到那十字架拯救的大能，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相信的，你信吗？当我们聚会结束离开这个大门的时候，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会像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或者像斯布真一样，你会欢欢喜喜的上路离开，因为你抓住了现今的时机，你相信了基督的福音，你已经经历到十架的大能，你会欢欢喜喜的走上你人生的道路离开这儿。但是还有第二种人，你会像那个青年的少年官一样，你会忧忧愁愁的离开，因为你拒绝了的福音，你拒绝那个好消息。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将要一生痛苦，死也痛苦，永远痛苦，永远不得翻身，好可怕。但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抓住这个神正在感动的时机，圣灵正在呼召你的时机，神正在光照你的时机，你听了神的话，仰望十架，看啊，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已经为你舍命偿清罪债，你接受这个救恩，你相信他，你就能够立刻得救。仰望他，仰望他。 之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说我就是主你所正在寻找的罪人，我就像当年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就像当年的斯布森一样，今天我听见了十字架的福音，耶稣为我代罪埋葬复活，我愿意相信接受神的大爱，神的救恩。有这样的人，请你在神面前举手。感谢主，举了就好。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主，我愿意做你顺命的仆人，像当年的腓力一样，听到你的使话就立刻遵命，随时听你的差遣，把你的福音传开，我愿意做那顺命的仆人。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在神面前举手。感谢主，这个就放下。我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正如我们刚刚唱的，我本是一罪奴，沉溺罪中，无前途，无盼望，真可畏。主，当我们在人生旷野不知何去何从，读你的圣经却不得其门而入，正困惑不解忧郁的时候，被罪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当我们在绝路上的时候，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成了救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你又在你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机遇，让我们遇见你的仆人，来到你的家中听见你的福音。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出死入生，我们因着仰望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的主，我重担脱落，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我们感谢你，我们流的宝血，我们感谢你，哦，主给我们开了个通天之路。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又一次呼召我们，你把你的福音已经传开，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就恳求你把信心赐给刚刚在你面前愿意仰望你愿意寻求你的人，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得以认识那钉十字架神的羔羊原来就是创造天地的主，降世为人。愿你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每一个你所呼召的人，怜悯我们，哦，我们也愿意成为你顺命的仆人，像腓力一样。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福音的出口，把你的好消息，把这十字架大能的福音带给世上许许多多还在黑暗中正在等待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看到you